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网上崇拜。现在是薛召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来领受我们的薛召经文。今天的薛召经文，弥迦书第六章6到8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下面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我们的主。又是一年的年末到了，让我们每一位来回想主的恩典。来数算主的恩典，我们第一首歌数算主恩。
又是一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又是忧愁伤感，请不要绝望。若帮助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将你惊讶的时刻欢呼，祝福一切恩典亮亮到要数，祝福一切恩典亮亮记得清楚，祝福一切恩典亮亮都要数，必能将你惊讶的时刻欢呼，有时夸你事事如同跳钟。有时背着十架却真不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引我讥笑主，必能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祝福一切恩典样样都要数，祝福一切恩典样样都要清楚。想改变主造你的善良，深知主要恩典并恩怨付出，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祝福一切恩典样样都要数，祝福一切恩典样样都要清楚，祝福一切恩典样样都要数。
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都愿尊您的名为圣。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借着网络又聚集在一起，我们来颂赞你，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在这岁末之际，回想我们这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不论是在疫情蔓延泛滥中，还是在熊熊燃烧的山火中，亦或在混乱的社会动荡中，有你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同在，保守着我们每一位以及我们的家人，使我们免受所有这灾难。主啊，我们怎么能不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数算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属世的今生和属灵的永生中不停地赞美你，永远有一颗谦卑敬畏主你的心。 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保守主你这个教会，还有每一位姐妹、慕道友及其家人，让我们都投入有平安，生活充满喜乐，身心都健康。这感谢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二首歌《奇异恩典》。第三首歌，尽情的敬拜。
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 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
好，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下面是主导文，我们先一起诵读一下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生命记》5:1-22。我们大家呢一起诵读《生命记》5:1-22。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法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利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立主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成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好，下面时间交给牛牧师。
好，谢谢领会的弟兄，很高兴今天我们也再一次借着网络平台一起在这里，一起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做开始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今天这个日子分别出来，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谦卑的灵，能来到你的面前来歌颂你，来用诗歌赞美你，来用主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感谢你赐下你属天的灵粮，不只是让我们在你的启示当中看见你的真理的宝贵，更是看见我们的软弱。主啊，也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能听见能看见，更是能看明白能听懂。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今天不只是听到你的话语， 更是能得着你的话语，也将你的话语能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能活出一个荣耀主你的生命。孩子继续将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上的需要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看顾扶持。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要在医疗前线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你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也看过我们教会当中必须要外出和或者是外出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也求你继续来看顾这个国家，来帮助这个美国，让不管是谁执政掌权都看见他们不过是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也求你怜悯这个大地，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学习不断的来仰望你，依靠你，在祷告中继续的来经历主你的作为，也在祷告当中明白你要在这个末世给我们的心意。也求主看过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崇拜，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祈求都求主你悦纳，也求主看顾那些在远方的宣教士，看顾你的儿女他们为你奔走的脚步，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重生盟约意义。曾经有人这样将世上的宗教和基督教做了一个比较。他这样说，说宗教是人创造的，福音是神成就的。宗教是人的智慧，福音是神的启示。宗教是人寻找神，福音是神寻找人。宗教靠人的行善，福音是基督救赎。宗教有好的教训，福音是大好的信息。宗教有好的劝勉，福音是荣耀宣言。宗教是外在形式，福音是内在更新。宗教顺服被接纳，福音被接纳顺服。宗教的动机是惧怕，福音的动机是感恩。宗教是要好，是要好处，福音是要基督。宗教看人的功德，福音则是靠上帝的恩典。宗教是人做了什么，福音是主为你做了什么。宗教的苦难是惩罚，福音的苦难是成圣。宗教中没有把握，福音有得救的确据。宗教使人受捆绑，福音使人得自由。宗教的核心是教主，福音灵魂是救主。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核心是关于一个人，即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基督是救主，这是基督教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之处。所有的宗教只需要一位教主把他们教训、道德规条、盼望以及都摆列出来，带领他们去遵守而已。 但基督教是由基督的拯救带来永远的盼望，将上帝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位教主，我们而是一位救赎主。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如同手臂，用以拥抱了圣灵所赐予我们的救主基督。不错，人如果不被基督的光所启发所光照，就将完全无法认识上帝，不能真正明白上帝的真理。奥古斯丁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那避免一切错误的稳当方法，便是认识那位神人合一的基督，因为我们所要接近的是上帝，我们所借以接近上帝的是人，而这两者只有在基督身上找到。不错，基督到世上来不是要创立宗教，是要成就救恩。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经文生命记五章一到三节，这里的这几节经文是摩西接下来回顾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以及立约的内容的一个序言。如果我们总结这个生命记前四章的内容，大致上可以包括摩西对约旦河东两战役和分地的这样的一个回顾，以及说明遵守第一和第二诫命的原因和必要性。从第五章的这里的第五章一开始，摩西开始回顾上帝在西乃山的立约的事件的内容。五章一开始的三节经文是摩西回顾宣讲的一个开场白。在这里摩西强调了三个重点，首先他强调接下来所宣告给你们的不仅仅只是一件或者一些历史的事件，以下的内容是上帝借着他颁布给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认真听以下的宣讲并要学习和遵守。其二，摩西在此回顾中特别强调上帝与他们立约的地点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第三，摩西突出强调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所立的。如果我们使用原文直译来理解这个生命记五章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约耶和华不仅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就是与我们这些今日在这里所有存活的人而立的。因此摩西的这句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根据上下文，我们看出摩西这句话也是在强调这约是在上帝与先祖所立之约的基础上所立的。第二，使人没有遵守这约的义务，这约是给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只要我们是先祖的后代，只要还活在这个地上，就有义务遵守这约中的条例典章。 摩西写下这个回顾的开场白，是为了借着引导以色列人回顾上帝与他们立约的恩典，鼓励他们借着遵守约的条例，做上帝忠心守约的百姓。摩西这样的宣告，帮助我思想在今天的教会的讲台上对律法的教导，是不是像摩西这样追求平衡的教导呢？带领上帝的百姓来回顾他们与上帝立约的恩典，又勉励他们立志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呢？当摩西在此提及何烈山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把人，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上帝与他们立约的恩典中去。摩西这是在向以色列人指出西乃山的40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正是上帝接纳你们做他圣约子民的庄严仪式。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恩典，但摩西同时强调，在这立约的恩典里，上帝也向你们小谕颁布了他的律例和典章，呼召你们在他接纳你们作为他子民的恩典中，借着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向他表明你对他的忠心。对于活在新约的我们来说，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让我们可以因他的血来做上帝盟约的子民，这就是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思，我有没有常常回顾和默想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与我立的这恩典之约呢？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明白基督恩典的宝贵，也提醒我们要在他恩典中要听学习谨守遵行他真理的教导。在接下来的生命记5章4到6节，摩西开始叙述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背景。摩西在这里向以色列人回顾说，上帝与你们立约的时候，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摩西在这里突出的是自己在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中保和先知的角色。摩西代表上帝向以色列人说话，也代表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立约，代表上帝向以色列人说话，指向了摩西先知的角色，代表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立约，显明了摩西是盟约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众先知中，摩西为先知的角色是不需要去质疑的。赫西阿就曾经这样说过，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人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里的这里山上的火象征的就是上帝，或者说上帝是在火中显现。摩西代表以色列人接受上帝立约，就是在站在上帝的面前。圣灵借着摩西记下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最终是要预表上帝借着基督与他百姓所立的新约。耶稣是上帝的先知，也是他百姓的盟约的代表。 更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摩西在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先知和盟约代表的角色，不过是基督为先知、中保和盟约代表的一个影子。主耶稣才是这些经文所启示的实体。这里另外的一个要点是把盟约内容的恩典作为序言叙述出来。按着摩西时代的一个背景，宗主君王或称为主权国与附属国立约的一个文本，第一部分的内容而已。它是这样，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对一个宗主君王过去恩典的叙述。盟约是在宗主君王曾给予百姓恩典的基础上建立的，上帝使用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恩典之约，是在上帝曾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恩典的基础上建立的。摩西在这里无论是对自己的角色的介绍，还是对立约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或是对盟约内容中恩典的叙述，目的都是在引导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明白一个事实，他们能称为上帝盟约的子民，是因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恩典。其实在新约2000年的教会发展中，教会中最大的隐患和危险就是对恩典错误的认识，对律法错误的应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8有这样写信给提摩太，这样来强调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用得合宜或意为用得恰当。对基督徒而言，不恰当使用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因为不恰当使用上帝的律法就是拒绝上帝为我们的神，不以上帝为我们盟约的君王。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拜巴利，而是认为上帝赐的律法与自己毫无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今天的教会要不然就去漠视律法，认为基督徒是活在恩典时代，要不然就是完全忽略律法的其他的要素，用得不合宜。这里的经文的原则向我们显明，遵守或应用律法当在上帝与人的盟约的关系里和救赎恩典的基础上应用，否则就是无法用得合宜。而经文在这里显示的盟约恩典包括两个层面，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对他的百姓拯救的恩典，以及上帝为他百姓设立的盟约代表的恩典。今天的基督徒只有在上帝盟约的关系中，以主耶稣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盟约的代表，我们存着敬畏盟约君王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律法，才是圣经教导合宜的应用。接下来的申命记5:7的经文是十诫的第一诫，十诫是上帝与他子民立约的核心的内容，是一切律例典章的基础，而第一诫又是后九诫 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第一条诫命，哪怕遵守其他所有的诫命，也就和约外的人他们的道德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上帝的百姓与外邦人遵守十诫道德律的区别在于，上帝的百姓是在上帝与他们盟约的关系里，以效忠盟约上帝的心来遵行，而外邦人哪怕道德律法遵行的再好，他们也不是建立在上帝与他们盟约关系的恩典而遵守的，更不是以效忠上帝的心来遵守的。第一条的重要性，第一条诫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把上帝与百姓的盟约关系表明出来。当上帝说我要做你的神，他是在说我要给你恩典，接纳你做我的百姓，我是你的君王。当上帝在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上帝宣告唯独他是神，他要求他的圣约子民按着这样的事实来敬拜他，不可承认在他以外所谓的神明。其次，上帝要求他的圣约子民不可效忠在他以外任何的东西为自己的神。今天教会对十诫或律法有两种极端的认识，一种称为律法主义，就是不考虑上下文含义的来照着按部就班来照着律法的条例文字这样字面的意思来遵守，并且试图以这样的遵守赚取上帝的恩典。另一种认为今天是我们活在一个恩典时代，律法是旧约的事情，已经是过去式，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克服这两种极端的观点的错误，在于对圣约神学和文化的认识。只有在圣约神学里来解读圣经，才不会认为律法在新约是过去式。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 PPT 上面的，我们就一起来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他的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导的比律法所定的标准是更高的。例如律法写到不可杀人，主耶稣却说甚至不可恨人。当律法里面说不可奸淫，主耶稣说当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时候就是犯了奸淫。因此登山宝训不仅坚守律法和先知的原则，更把他们加以补充，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十诫里面更深的含义。接下来的八到十节的经文，这是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它是与第一条诫命并成为上帝一切盟约律例的这种基础。当人如果不遵守不敬拜那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时候，他就必会以敬拜偶像取代对独一真神的敬拜。 在当时的埃及文化里，不可能没有偶像崇拜，以色列人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埃及偶像崇拜的影响。但另一个事实是，埃及与迦南相比，埃及的偶像崇拜是相对文明，而迦南的偶像崇拜是更加的败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上帝借着当时埃及相对好一点的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宗教文化，保护了以色列人他们人生的安全和宗教上的相对的纯洁。但就以色列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迦南的偶像崇拜文化要比埃及糟糕的许多，糟糕到一个程度，上帝称他们是罪恶满盈。上帝在盟约律例中以诫命的强度来禁止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是出于对堕落的人敬拜偶像本质的限制。试想一下，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效仿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的这样的偶像崇拜，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历史告诉我们，分裂之后的北国以色列是因为拜偶像而被沦为奴隶的。圣经把拜偶像与淫乱相提并论，这不只是属灵的寓意，也是社会的一个现实。摩西向预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重新来诉说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目的就是要为了鼓励，为了勉励这些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后，透过遵守第二条诫命来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在信仰上的纯真，如果好使他们自己因借着这个遵守第二条被上这样的诫命被上帝祝福，在上帝的慈爱中存到千代。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好像到异教的这个庙宇里面去崇拜偶像的人可能并不多见，但是这并不表示今天的基督徒就完全拒绝了偶像崇拜。今天的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犯的罪之一，可能就是拜偶像。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要多。人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当人把唯独真神给予我们的满足用人事物来取代时，这种人事物就成为他的偶像。这些人事物本身来说，它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但当人以这些人事物来取代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约束我们的偶像。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让他们在政治上沦为奴隶，甚至面临种族的灭亡。今天基督徒对金钱、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偶像的崇拜也会使自己沦为偶像的奴隶，生命无法健康成长。生命记五章十一节，这是十诫的第三条诫命，他在前两诫的基础上强调对第一诫中独一真神的态度。妄称这个字的意思可译为滥用。在古代近东，特别是以色列人的思想里， 人的名字是他本身的一部分。他们相信引用上帝的名字，就等于借着上帝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信上帝的人不可忽略，信上帝的人，当时他们信上帝的人可以去呼求上帝，但轻慢使用圣名却是被禁止的。大多数的牧师同样也认为，人们惊讶的时候发出 My God， 我的神，就是对第一条诫命中独一真神之名的一个滥用。滥用一般是不具备主动意识的。福音书暗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法庭上指着上帝起假誓，就是对第一条诫命中独一真神的一个冒犯。上帝根本没有授权犹太人使用他的名在法庭上起假誓，而他们却盗用了上帝的名。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是对盟约君王上帝的一种滥用，至少是对耶和华圣名的一种侮辱。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条诫命对上帝的百姓所要求的不只是消极的不可以，他正面的 要求是上帝的百姓当正确的使用盟约君王上帝的名。就如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说，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对第三诫正面含义的一个遵守。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是。当约翰福音突出记载主耶稣宣告我是，就是向福音书的这些读者说明耶稣就是我是。除了约翰清楚的来表达这个主题之外，保罗的书信也有力地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保罗说，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若无不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他就是在说耶稣就是耶和华。保罗使用主就是旧约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代用词。实际上在新约中，我们如果没有主动的依靠主耶稣来遵行圣经中所要求我们所行的事，就是在犯第三条诫命。如果我们随便的提起主耶稣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对他的一种不敬畏。如果说第三条诫命是要求上帝的百姓对第一条诫命中的这个盟约的君王当有的正确的态度，那么第四诫命就是具体的来说明上帝的百姓在拒绝偶像崇拜的第二诫的前提下，要在具体的一些时间用具体的方式来敬拜第一诫中的独一真神。在十诫的这个叙述中，第四条的这个文本是最长的，它是在《生命记》五章，在这里的《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第四诫不只是一个命令，它还包括了具体的操作的方案和原因说明。第四诫不是要求上帝的百姓只在安息日敬拜上帝，第四诫是要求我们当把安息日完全从其他的日子中分别出来归给上帝，专一的敬拜， 除此之外，第四诫要求人在安息日来敬拜第一诫中的独一真神。从表面来看，在安息日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能再忙碌其他的事物，也不能再委派奴仆和牲口工作。这个对人行动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人的心在当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然而作为新约的百姓，我们知道如果要有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因此第四条诫命所要求的是上帝的百姓当在基督里来敬拜上帝，因为除了这个方法，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安息。上帝在这里不仅说明了时间和方法，他还说明了他如此要求他的百姓的一个原因。上帝要以以色列人在安息的状态中来敬拜独一真神，是为纪念你在埃及地作为奴仆，纪念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上帝在这约中说，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总之，如果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安息，是以上帝创造为基础，那么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救赎的历史成为一个焦点。经文中，摩西向预备进入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阐明上帝盟约的第四条诫命，并向他们说明敬拜上帝的时间、方法和原因，使他们进入迦南后能借着正确的方法敬拜上帝而得到真正的安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做了重建的工作，因此主日就是基督与我们之间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敬拜的首要目的是寻求上帝的面。如果我们非常随便或轻视这个特别的日子，没有把这一日视为欢庆、安息、敬拜主的日子，当基督徒不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在把安息日奉献给第二诫中的假神，因为他认为有一件事情比敬拜第一诫中的独一上帝更重要。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新约圣经称第五诫是带着应许的诫命。教会传统习惯把前四条诫命称为宗教系统，强调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把后六条视为道德性的，要求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教会有这样的传统，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把后六条放在前四条的基础上来解读，我们才能准确的来应用后六条的诫命。很多时候基督徒把这里的得以长久与孝敬父母视为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理解。理解这里的孝敬父母以及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必须回到盟约的框架上来理解。由于这个句子中的你神这个盟约的盟约性的一个表述，就是在提醒读者要在盟约的框架里来解读每一条这个诫命。因此得以长久不是孝敬父母的一个结果，而是遵守上帝盟约诫命的律例的结果。上帝的百姓如果是以敬畏上帝来孝敬父母，那他也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其他的诫命。因为上帝所有的诫命在本质上是唯一的，因为他们都是源于一位上帝对他子民的盟约的要求。在这种盟约的框架内再来理解这里的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对敬畏上帝在地上的一种延伸。孝敬父母诫命的原则是因着敬畏上帝，而敬重上帝在创造界设立的一切的权柄。上帝在创造界所设立的一切权柄中，父母又是人类最直接也是最早接触到的权柄。当人类社会不再以父母为权柄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秩序必会大乱。这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也必不会长久。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想要促进一个社会的秩序的长久，首先当做的就是借着宣讲福音，引更多的人回到上帝的盟约的群体中，建立他们盟约的观念。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的，只有我们在上帝盟约的关系中，以敬拜上帝为基础而尊重和顺服圣灵所设立的权柄，教会才能健康发展，得以长久。在接下来的五章的17-12节，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盟约律法的根基。这五条诫命的这样的叙述，我们看似好像非常的简单，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比如主耶稣对诫命的解释，不可杀人，除了从字面上来理解，在行为上不可杀人以外，他还包括在内心中不可杀人。不仅如此，不可杀人的叙述还必须被积极的应用，就是主动的寻求与人的和睦，去饶恕人和寻求被饶恕。根据马拉基所记载，不可偷盗，它的一个积极应用可以包括慷慨的奉献。不可作假见证的这个积极的应用就是说实话，说真实的话，尤其是在法庭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不可贪念的积极的应用包括把富裕的资源分给身边有需要的人。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严重的误解了这个诫命的含义，因此主耶稣常常批评他们，指出他们错误。保罗也强调，本为好的律法也必须用得合宜。除了圣经中这些应用的指导，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应用诫命和律法最重要的是在盟约恩典和关系里面，以敬畏效忠盟约上帝的态度，将诫命和律法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每个层面， 摩西在上下文中向第二代以色列人重新叙述这些诫命，目的不仅仅是要他们谨守这些条文、这些律法，更重要的是呼召他们借着遵守这些诫命效忠耶和华我们的神。诫命和律法的直接的益处是为着人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但诫命的目标是为了检验上帝百姓对盟约君王的效忠和上帝的盟约旨意在地上仍有效的进展。作为被基督宝血买赎进入上帝盟约的百姓，你有使用自己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行为来遵守这些盟约的要求吗？在摩西时期的近东文化中，君王的重要文献中大多都会这些重要的文献，君王的他的重要的文献都会刻写在石头上作为纪念。上帝在山上大声宣布与以色列人的立约以及对他们约中的要求之后，便在这里要求以十诫的形式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摩西在这里所记载和描述的是典型的主权君王与附属国王建立盟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位君王在向他附属国王陈述了曾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恩惠之后，开始宣布对附属国王和臣民的要求，以及咒诅与祝福的清单，最后把最重要的部分写在石头上，永远为证。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场景，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不陌生。虽然多数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亲临过这样的现场，但他们都会听到当时各国君王盟约的故事。显然，上帝是借着当时文化中的这个背景来向以色列人举行这个庄严而神圣的立约的仪式，帮助他们理解这是上帝与他们立约。显然，这也不是一场世俗的君王之间的立约的仪式，而是一位超越的上帝与地上有限的以色列人立约的背景。在今天查阅的最后的一节经文，第五章22节，上帝在山上与摩西说话，在山脚下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听得见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这些立约的内容是从火中、云中、幽暗的超自然景象中颁布出来的。同样，十诫表达盟约的要求是完全清楚，以致不再需要添加别的律法。在现今文化的背景下，基督徒很难读出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盟约的知识，而当基督徒没有这种盟约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自己与上帝与教会的正确的关系，也不明白作为基督徒当履行的盟约的责任，也不珍惜上帝借着接纳上帝也不会去珍惜被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百姓盟约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作为基督徒， 忠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这位大君王的百姓，百姓忠于君王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火热的去侍奉上帝，是因为我们这位君王不仅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的君王，他是那位主动拯救我们并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他透过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接纳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成为他盟约中的子民。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主啊，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群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没有能力来到你的面前来相信你，来依靠你，这都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寻求你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包括孩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只是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更是因着你圣灵的感动，你话语的提醒，活出一个在盟约中继续仰望你跟随你的人。求你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唱回应诗歌盟约。
心发我的平安。
下面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1:23-29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人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知道主餐是由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之一，我们也知道这个设立这个圣礼的目的，圣餐的目的，我们如此行直到主再来，是为了纪念主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参加圣餐的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如果我们在领受圣餐当中，如果我们心中还有有愧对上帝的地方，我们有得罪其他人的地方，有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认罪，来悔改，求神饶恕我们。我们再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好，我们下面给大家一分钟预备的时间。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拯救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爱子的宝血买赎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人，也让我们因着他的拯救能今天欢聚在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圣餐。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领受这圣餐的过程当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来仰望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环境非常的对我们有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用的，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出一个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孩子，也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让我们都能学习在生活当中放下一切的重担，因为耶稣基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负的，让我们效仿耶稣基督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下面我们请曾胜范曾胜弟兄为这个饼来做祝谢。
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摆饼为的是纪念你，你的身体是由我们而舍，愿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能仔细审查自己，好叫我们在吃喝的时候从你的饼和杯中得到生命，而不是忽略审查而吃喝自己的罪。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愿你分别这饼和杯，愿你亲自祝福我们，使我们常在你的爱中被建造，在你的爱中彼此联合合一。求主与我们同在，是感谢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起来领受。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来纪念我。我们请伟金弟兄为这个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时时能够纪念主的救恩，思考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行动中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求主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一无所能，只有主你的宝血可以洗去我们的罪，只有主你的灵的带领才能让我们顺从神。求神赐一颗，让我们赐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向我死，向神活，这是纪念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好，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
好，下面的话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面报告感恩与代祷事项，请弟兄姊妹为教会寻求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12月2日，汪俊敏姊妹的母亲过世啊，愿神亲自的与俊敏姊妹同在啊，安慰她和她的家人。 求大家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临新冠病毒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护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2020年主题经文，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8。报告事项，最近的一次赎点奉献是在11月17日，收到的总数是18620元。到11月17日为止，共收奉献本年度累计135827元，本年度预算159676元。下次赎点奉献的时间是12月29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写 AGCC。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